我们这段时间在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群不吃牛群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的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不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自身，叫身服主。And I make it my slave so that after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will not be disqualified for the prize.
Thank you, Matt. G'day, everyone. Lovely to see you all. You know, when the Olympic, you know, coming up to the Olympic Games, they'll often take one of the athletes and they'll give you their kind of backstory.
他们得奖的时候啊，都会跟你们分享他们的体育光荣 光荣史。那我的体育光荣史啊，是这样开始的。
You're looking like now some of you are smiling at this point.
好像很期待，脸上带着微笑了。
The little town of Burrellon, town of 200 people in western New South Wales.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dad was appointed the new bank manager in town, and so we moved to this little town. And you think what sort of sporting success could come out of a town like Burrellon?
Was
it going to be golf that I was going to take up? Well, here's the golf course. I went back there about 15 years ago with my kids, and that it hadn't changed, you know, since I was growing up. So it's basically just a paddock, but they put these mounds every now and then with gravel kind of things they call greens, and you can rake it. And you can actually, if you rake it well, you can actually create a groove so that when you
putt,
it's hard to miss. But no, it wasn't golf. You might think tennis, because if you go down the main street of Burrellon, there's a giant tennis racket.
And
no other town in Australia has a giant tennis racket out the front. A town of 200 has a giant tennis racket.
And that's because, does anyone know?
Yvonne Goolagong. Oh, does it say that there? Yeah, so Yvonne Goolagong, one of the greatest athletes in the
she came from that little town of Burrellon.
But tennis was not my sport. But have a look at the second building on the left. That was where we lived, wasn't it? Yeah, so that's the bank. You know, and so downstairs,
那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农场，一个银行。
Anyway,
我们爸爸是银行经理，我们都睡在银行的楼上。我擅长的运动是游泳，我的爸爸是游泳教练。我当时是这个 Riverina 年龄组的蛙泳冠军。大家听听听听我的体育光荣史。但实际上啊，我个人觉得游泳非常的无聊。我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我就觉得游泳这项运动很无聊。当有游泳培训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躲在更衣室里玩，希望可以躲过我爸爸的视线。所以我的体育光荣史啊，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放弃游泳，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正的冠军，他是我的朋友 Jessica。我跟他在书皮上是朋友，但为了今天的讲到，我有去问他，我问他，哎，你要实现游泳冠军的目标，需要做出什么牺牲？他说，我要牺牲社交生活，因为从1998年到2008年呢，我每天早上要凌晨3:45起床，然后4:30要进入水中训练，然后6:30要去上学，上学完了以后要回去工作，然后4:30又回到水中去训练，训练完6:30回到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就精疲力尽，然后起来第二天生活还是这样的继续。然后你就想，哇，原来冠军就是这样练就的。你要成为冠军的话，你要这样一心一意的去参加训练。你看，在一个游泳池里一圈又一圈的游，如果人啊有这种远大的抱负啊，他是很愿意为了实现目标做出各种难以置信的牺牲的。我提这些是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基督徒有野心，这个野心不是指自私的野心，而是指金钱的野心。保罗今天的经文提到的就是金钱的野心，保罗就是有金钱的野心的。上帝也希望我们像保罗一样有金钱的野心。我们基督徒需要被永恒的事情、永恒的奖赏所深深的吸引。那保罗是放弃了很多东西来抓住这个奖赏，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今天我们在学习《哥林多前书》9章。那本章开头的时候，保罗提出了 我们在经济上支持基督徒事工的七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其他使徒享有这项权利。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其余的使徒、主的弟兄和基法一样，带着信主的妻子往来吗？唯有我和巴拿巴，我们看，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的？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的？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第三点，旧约律法暗示福音工人的报酬。第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关心的只是牛吗？这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当然是为我们说的。我们的 Lakes 教会，我就是那头牛，就是福音工人的，做为福音工人做牛做马。按照福音，按照旧约，你让牛耕田的时候，你不能套住它的嘴不让它吃谷。那牛工作的时候你要给它吃的，它才有力气。所以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的牧师就是为福音，被福音购买的这种牛羊，在福音的禾场上工作。那第四点，属灵的种子应该带来物质的收获。第十一节，我们既然在你们中间撒了属灵的种子，如果要从你们那里收获一些物质的供应，这算是过分吗？第五点，哥林多人支持其他福音工作者。十二节，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种权利，我们不是更可以享有吗？第六节，圣殿工人得到供应。十三节，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圣殿供职的就吃殿中的供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祭物吗？所以福音工人也应当这样。第七点，耶稣吩咐这样的报酬。如果其他原因你都觉得不成立的话，主耶稣是自己这么说的。十四节，主也曾这样吩咐，叫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得胜。所以以上有七个原因，让基督徒按照主的教导去为传福音奉献。如果你来教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留意到教会很少谈论金钱。这不是因为我们谈论金钱的时候会感到尴尬，而是因为我们澳洲啊，公众他们觉得教会嘛，就是为了钱的。所以社区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心。所以我不希望来到教会的新人，他听到啊，原来教会也像我在社会上听到的那样，他们就是为了向人要钱。所以我要清晰的让大家清楚，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业务。我们教会的核心业务是把福音传给社区，就是让人可以做基督的门徒，让基督的门徒可以成长成熟。为了成就这个工作，我们需要金钱。我们教会不经常提金钱，但教会有很现实的金钱需要。保罗也列出了七个很好的原因，说明我们这些教会成员继续慷慨地支持本地的福音事工是恰当的。我们教会过去几年来啊，20年了，我的经验是，上帝在弟兄姊妹心里工作，上帝在弟兄姊妹心里工作都非常的慷慨。我们教会刚开始建堂的时候啊，是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来奉献，开始这个教堂的聚会。但后来呢，慢慢是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并且上帝不断地在弟兄姊妹心里做工，让我们慷慨地奉献。那过去20年来，我可以见证， 弟兄姊妹很慷慨，有些弟兄姊妹极其慷慨。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虽然来教会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奉献的习惯。那我希望这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听进去。目前我们教会常规的奉献比预算低了56,000，这笔资金很多，但我也相信神必供应，并且我也相信如果大家共同分担的话，我们可以弥补这笔资金的缺失。我们要做的不是等着其他弟兄姊妹奉献，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家人，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不要让这笔负担成为一部分弟兄姊妹的负担，而是大家共同的负担。当我们弟兄姊妹共同的祷告、共同奉献的时候，我们必能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来弥补这资金的缺失。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其中一部分义务就是通过经济上支持我们教会福音工作者，以此来支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但是我要请大家看第15节，保罗说有七个原因你们要向福音工作奉献，但15节，但这种权利我一点也没有用。保罗非常清楚基督徒有义务要向他奉献，他也有这个权利鼓励基督徒为他奉献，但是保罗选择没有这样做。保罗说我不要你的钱，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物质主义世界，我们世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追逐金钱，他们把金钱作为生活最重要的东西。像保罗那样知道基督徒有责任向他奉献的，但你愿意让他们这样不向你奉献，这一点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那保罗有时候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生活，他去做帐篷。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保罗有一个驱动力，他这个驱动力不是自私的心，而是金钱的野心。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和自由。19节，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是要多得一些人。保罗愿意放弃他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他的野心是为基督赢的人。保罗说我有自由，我要利用我的自由来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奴隶，因为我的野心比我更大，我的野心是为基督赢的灵魂。22节，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刚才我提到社会上有很多人啊，他们会用各种的野心，会实现各种的目标，付出代价。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游泳冠军，或者说去健身房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愿意多年的约束自己，比如说啊，全职工作、加班、节食，他们会忍受各样的痛苦，他们也愿意放弃其他的自由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他们要实现 这个目标。人们也为提升职业生涯做出非凡的牺牲，比如他们会参加高考，努力学习，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也会长时间的去深造，为了将来毕业以后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们为了升职可以做出很大的牺牲。那人们为了买房子也会做出很大的牺牲。你想象一下啊，有一对年轻人刚结婚，他们想买一个房子，他们就会想，哇，买房要这么多钱，我们要怎么办？那年轻的澳洲人呢，他们会改变消费方式，然后去考虑，哎，这个房我们买得起吗？我们怎样节约开销？可能还要多打一份工，多打几份兼职。我们要不能在那些我们喜欢的东西上花钱了，我们要这个房子，要为这个房子做出牺牲。他们甚至乐意在银行贷款的压力下生活很多年。
保罗敏锐地意识到了天堂和地狱的永恒现实，上帝的审判。他非常清楚并坚信，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唯有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才能脱离上帝的审判，进入永恒的国度。所以保罗的雄心呢，他不仅仅是自己得救，很多基督徒只关心自己的得救，自叫自己达到终点就好了。但是保罗的雄心不仅是自己得救，而是还有其他很多人与他一起在终点线上进入永恒。保罗为了这个目标，他甘心乐意放弃金钱，放弃个人权利，放弃个人喜好，放弃个人自由。你可能坐在那里想，哇，保罗这个人很伟大，我肯定不能像保罗一样啊。你这样说是对了一半，的确保罗很伟大，但是
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耶稣呼召你也像保罗那样去思考，也像保罗那样去生活。十章三十三节提到，我所做的一切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你们应该效仿我，好像我效仿基督一样。耶稣没有责任上十字架，但他为了让我们得救，他上十字架了。保罗跟随耶稣，他让我们不要只是仰望十字架，还要跟随十字架的脚步。九章二十四节，要以比赛得奖的方式奔跑，奖赏不仅是我们个人得救，而是看到还有其他很多人一起得救。你的查经小组里是不是还有没信主的人？你的小孩是不是还没信主？我们社区的很多年轻人是不是还没信主？我希望看到这些人在末日的时候也能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奖赏。 那实际行动会是什么样的呢？从经济上来说，保罗啊，他是免费的做福音工人，他有这个条件免费的传福音。保罗在选择跟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做出一些选择，为了让人可以听见福音。那我们上周也提到了这个啊，献给偶像的祭物，大家可以回去听听上周的讲道。保罗说，因为我有传福音的野心，因此我做生活的各样大小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啊，我是有考虑的。十九节，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保罗生来就是犹太人，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意识到他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他。因着耶稣的拯救，保罗作为犹太人可以吃猪肉，可以吃龙虾，他不受律法旧约有关食物的律法的约束。但是为了接触他的犹太人同胞，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偏好和自由，他可以跟犹太人一起不吃猪肉，不吃龙虾。二十一节，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为要多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如果保罗去到一个非犹太人家中一起吃饭，不管别人给他吃什么，他就会一起吃。他会跟他们一起吃龙虾，吃猪肉香肠。虽然这些都是摩西律法禁止的食物，但是保罗会吃。所以保罗不问，反正摆上来他就吃。因为他跟人吃饭考虑的是不是我个人喜欢吃什么，而是我跟这些人吃饭的时候，什么是对他们的得救有益的。这是保罗的考虑和决定。二十二节，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如果保罗去到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家里，他们过去是拜偶像的，是有迷信的，然后他们邀请保罗一起吃饭，有人问，哎，这是不是祭拜过偶像的祭物呢？保罗的认识是，这些食物啊，并没有因为献给偶像被玷污，但是因为有人他们吃的时候啊，会觉得自己又回去偶像崇拜了，所以因着照顾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保罗会选择不吃。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喜好或者自由，他做决定的时候是考虑我传福音的对象什么来说是对他们的得救有好处的。就像他在二十二节所说的，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们把保罗的这些话用到我们身上，我们看这幅图。那这幅图的话有横轴跟纵轴，我们有棒棒糖，还有那个软糖。软糖嘛，就是很软的，你可以比较灵活，但是棒棒糖比较硬，坚固不变的。软糖的话，你怎么摆弄，好像可以形状也可以。那我们 横轴是神学，就是我们的基督教真理信仰。那左边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文化。我的权利是什么？我怎样使用我的权利？那你可能会想，哎，这个图片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觉得基督徒在神学方面以及在个人习惯方面应该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是灵活还是坚固不坚定不变？是灵活还是不变？哪些是不变？哪些是灵可以灵活变动的？
Let's have a go. And so what I'd like you to say, tell me is, where is the worst place to be?
那我们先回答一下，最糟糕的处境是什么？基督徒最糟糕的处境是什么？左下角，左下角是最糟糕的，因为左下角是对于信仰，我是很灵活的，信这也行，信那也行。对上帝的话语啊，我觉得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没有必要去坚守圣经。所以对上帝的话语啊，你很灵活，可以改变，但是呢，你的生活方式你是一点都不愿意改变。有些基督徒是在左上角，左上角就是基督徒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个人爱好，他们愿意为人做出改变。但是，他们呢会根据社会的潮流啊，比如说，如果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犯罪，不喜欢听性道德，不喜欢听地狱，他们就会随从世俗，不愿意去谈跟人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别人不喜欢听。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呢就像这个水母一样，他们没骨，没有正心骨，没有正骨，没有圣经的话语做他们的正骨。右下角呢，右下角的基督徒他们在神学上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他们坚守神的话语不变，不会去随意改变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们不愿意为其他人的需要做出改变。那这些基督徒的话，他们在生活方式方面一点都不灵活。你觉得保罗有没有看出保罗是希望我们在右上角？保罗希望我们在右上角，也就是你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是坚定不变的，你坚信不变，你总是考虑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是否与上帝的话语相一致。我坚守神话语的同时，我愿意在我的生活方式方面呢，做出灵活的改变，为了帮助人听见福音。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立场的时候，你会愿意为了他人的得救去改变你的生活。这是保罗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也是耶稣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保罗说，你们要效仿我，就像我效仿基督一样。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我们有个人的倾向， 会偏向于随着时间，我们会偏向于呢随从世界的潮流。原因是你会发现圣经的教导与社会啊是不同步的。很多时候你在世上过基督徒的生活，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逆流而上。因此如果你不主动的去抵挡这种诱惑的话，抵挡这种随波逐流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被世俗的潮流所带走。所以大家明白我说的吗？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预防，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固守一种生活方式，以至于影响到他人的信主。所以不管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你都有这两种诱惑，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固守成规，对他人的得救没有帮助。我们改变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意识到神的话语与社会格格不入，我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啊，是很艰难的，是逆流而上。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这种诱惑，并且呢去抵挡这种诱惑。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有这些挑战。我们不要做水母的教会，就是很灵活，世人说什么我们就跟随什么。我们也不要像固守成规的对人得救无帮助的教会。我们坚守神的话语，在坚守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愿意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帮助人可以真心福音。
He uses himsel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the way he eats and what he eats and how he eats. But he also uses himsel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thinking about money. And I just want to pick it up on that for a moment. And I just want to say personally, I'm trying to be a role model for all of you. Over the last 20 years,
it's been an incredible blessing
that this church has provided
for me
and my family.
不只是赚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过去17年我的合同是我6天工作，然后教会看我的工合同就意识到这是违背了澳洲社会的工作合理工作条款。所以因为违背了我们教会的工作条款呢，要改过来，只能工作5天。但因着这个合同的改变，我并没有因为改成5天了，我就只工作5天。我多了1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用这1天来做福音的工作。没有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说啊，虽然澳洲的律法说。澳洲的法律说全职工人只能工作5天，但我愿意牺牲1天，因为我为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不是计时的啊，40个小时到了我就可以下班了。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我工作太苦了，我不觉得我工作太苦，因为我很感恩有这么多传福音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荣幸。 我的妻子也跟我一起在教会服侍。那仅仅在过去两年，我妻子才开始在教会领信，但过去18年来，我的妻子在教会服侍都是免费的，18年免费的在教会服侍。如果没有师母的话，我不觉得教会的很多福音工作可以成就。很多时候我作为丈夫会觉得，哎呀，我的妻子好像被教会亏待了，这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的妻子从不抱怨，是个人选择这样服侍教会。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也很艰难的牺牲，但最终他自己会说，这是我的荣幸，可以服侍教会。然后我看教会，我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同样这样做出牺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教会有超过100位弟兄姊妹啊，他们都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服侍教会的。他们有些一个周10个小时、20个小时，甚至在教会服侍。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无偿的一周在教会服侍20个小时、10个小时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一颗敬虔的野心，他们明白永恒的奖赏是什么。他们希望末日的时候可以跟弟兄姊妹还有社区的很多人可以携手进入天国。因此他们就是这样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那我们教会的福音培训生，他们的目标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些福音培训生可以在神学上造就，可以有服侍的这个能力。不仅如此，我们希望这些福音培训生心里被福音紧紧地抓住。福音心被福音抓住啊，不是你在课堂上可以学习的，而是你深深地明白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因此你对传福音有很大的负担。他们愿意做出各样的牺牲，想尽一切办法让神可以救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可以这样被神抓住，为永恒而活。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个人的游泳跟那位游泳冠军，我个人的话对游泳不感兴趣，没有动力，也不愿意做出牺牲。人家培训的时候我躲在更衣室里玩，但是我的朋友 Jessica 她跟我完全不一样，她很专一，对游泳很专一，不惜一切代价去参加培训。那最后她在奥林匹克游泳比赛当中获得了世界冠军。你想做他还是做我？如果只是游泳的话没关系，如果末日的时候我站在上帝面前，上帝跟我说，哎呀大卫，你看你当时游泳培训的时候躲在更衣室里没有去参加，上帝会这样审判我吗？不是的。对上帝来说游泳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永恒的奖赏。不只是我一个人得救，而是很多人一起得救。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你愿意这样为永恒而活吗？你愿意求神抓住你的心，让你有这一颗敬虔的野心，让你可以牺牲你的时间、精力、金钱，放弃个人的喜好、自由和权利，来为永恒而活吗？我们一起祷告。父神， 感谢你恩待我们，你照了我们。我们对不起你，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自私的野心，我们更多的考虑自己，而不是考虑你或他人。祈求你今天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近前的野心，仰望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仰望耶稣，看见他的榜样，忘我牺牲，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来救人。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效仿保罗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被耶稣改变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祈求你帮助我们像这些弟兄姊妹，祈求你使用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建造彼此，把福音传给教会外的社区上的人，把福音传给下一代。我们特别想要末日的时候可以彼此携手共进天国，也带领社区的很多人一起共进天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